大家好，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2号礼拜一，欢迎收睇粤览新闻，我系黄晓翔。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。中国人喺混乱同动荡当中迎来新一年。
目前多个城市面临新冠重症高峰。据第一财经报道，北京、吉林、安徽、武汉、广州等地嘅二三级医院入边，到急诊同发热门诊就医嘅人群中，病毒性肺炎患者，尤其综合基础病嘅老人开始增多，重症床位亦越嚟越紧缺。报道引述北京急救中心嘅最新数据指，12月27号，北京134家医院中有64家报告急症拥挤程度高，对比一个礼拜前嘅12月20号，北京急症拥挤程度高嘅医院共有44家。27号创下最高纪录嘅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，当日急诊接诊人数达到1030人，急诊抢救病床使用率系2166.67%。而20号，北京各医院急诊接诊人数最高系621人，急诊抢救病床使用率最高系293.75%。喺2022年最后一日，国内自媒体管理世界发文表示，呢次中国 Omicron 飓风与众不同，又如毒风飘过，人群成片倒下，发热、酸痛、咳嗽不止。咁猛烈嘅传播速度同感染能力，恐怕亦系人类传染病史上从未有过嘅。文章指，前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近日指，呢一波感染风暴进展速度超过想象，估算北京市感染人数可能已经超过80%，甚至仲有可能更高。如果咁样，以北京约2200万嘅常住人口推算，80%嘅感染人数就系将近1800万人。作者列举自身观察到嘅周围嘅北京员工嘅感染比例都超过咗90%啦，唔少已经接近100%啦。而家仲未确诊嘅人真系非常少，一个礼拜前未感染嘅少数人，这个礼拜多数都确诊啦。作者综合网上各种信息推算，目前全国绝大多数城市感染率都超过了50%，一些城市甚至超过了90%。综合平均，全国感染率已经超过了40%，亦就是说全国感染人数至少5亿6千万人，甚至有可能超过6亿人了。而据世卫发布的数据，截至2022年12月18号，全球总共超过6亿4900万例确诊病例。换句话讲，中国开放20几日的感染人数超过了全球3年总和。作者感叹，这个真是前所未有，而且目前无一个专家能够明确判断这个疫情未来会怎样发展，会造成几大的危害，只能够是走一步看一步。中共突然解封的目的之一是挽救经济，但事实上这一波疫情反而再次令中国经济受到打击。《华尔街日报》日前的报道引述深圳一家玩具厂的经理说，他有90%的员工几乎都在同时病倒，本应该在12月下旬向韩国一客户发货，但劳工短缺令工厂不得不将发货期延迟到明年1月。他担心其他客户可能会取消或扣住订单。中共不顾恶劣局势，仍然在年底举行新年策划会。除了韩正之外，中共19届、20届政治局常委加上王岐山全部都到场。不过包括习近平在内所有高官入场时都戴着 N95 口罩。这个间接印证了北京疫情的严重。习近平有关2023年的讲话仲被认为发出不寻常的信号。时评人士周晓辉在新唐人发文指，习近平在讲话中称2023年要以斗争精神迎接挑战。问题是大权独揽的习近平如今还要与哪个斗争呢？联想到近日网传彭德怀的新抱发帖曝光中共官员的不满，话北京是官员的斗，好多个级官员的亲人遭遇这样的情况，他们不悲愤吗？ 唔知道边个要承担责任咩？尽管佢哋仲唔敢公开反抗，呢个唔代表事情可以不了了之。周晓辉话：由此睇嚟，2023年习近平同中共官僚可能爆发一场睇唔见硝烟嘅斗争。
俄国总统普京发表新年演说，却被眼尖的网友发现，身后一群人当中疑似有临时演员扮演士兵。
据《太阳报》报道，普京元旦当日发表9分钟谈话，尽管不断咳嗽清喉咙，却仍然举起香槟，肯定军方的努力，并话俄罗斯被逼到风尖浪口，只能够在失去一切和战斗之间二选一。在普京讲话时，20名到乌克兰作战官兵带着战争荣誉勋章，面无表情地站在总统身后。网友发现其中居然有很多熟面口，之前多次出现在普京的各种公开活动当中，还曾经和普京近距离互动，令人猜疑可能是临时演员。其中一名金发女子最为显眼，太阳报转贴网友的资料说，她曾经以船员、教堂信徒等各种不同身份与普京在同一个画面出现。这位金发女子身边其他几个人亦疑似多次出现在普京的公开行程中，包括晚餐会谈、到营地参观等。报道还提到，2022年5月，俄政府宣传普京造访莫斯科一间军事医院时，就被指控聘请临时演员，其中一名伤兵被发现曾经出现在总统先前视察的一座工厂，俄方对此没有作出回应。
新年第一日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发表2023年元旦谈话，并接受传媒提问。在回应民进党九合一败选检讨遭质疑没有提及总统因素时，蔡英文表示，近来的检讨无论是党务、政务，老实讲都和我有关，我亦都负起责任。
自由时报报道，蔡英文说，党务部分他已经辞去党主席，政务上亦做了检讨，接下来就是透过一项一项的施政调整作为回应。2023年要做的事，较早时已经在元旦谈话报告，每一项都要全力完成。对于有媒体问及赖清德副总统日前的和平保台论述，蔡英文表示，无论什么讲法，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，就是持续维持两岸和平稳定，这个是我们的共同目标。在保卫台湾上，我们亦必须加强国防各项准备，让我们有充足保护台湾的力量。对于内阁改组问题，蔡英文表示，内阁布局有定案就会公布，目标就是稳定政局，开创新局。
中共一带一路令很多参与国陷入债务危机，最新的一个轮到埃及。
综合外媒报道，埃及因为外汇缺乏，无力将堆满港口的近百亿美元货物清关，而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。为了避免埃及财政崩溃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批准提供埃及为期46个月30亿美元贷款。因受俄乌战争及通胀影响，热钱撤离埃及。在俄乌战爆发后3个星期，外资就从埃及撤出200亿美元。同时，埃及外债暴增，达到1578亿美元，较10年前增长近5倍。在财政恶化的背景下，埃及政府开始筹钱。去年4月，以1亿美元的价格，将埃及在5家国有公司中持有的股份卖给阿联酋主权财富基金。8月，沙特公共投资基金以13亿美元收购埃及政府在4家上市公司的股份。为了保有极少的外汇，埃及还在去年3月宣布入口商只可以使用信用证入口商品，这个导致价值95亿美元的入口货物积压在港口无法清关。最终在政府协商下，12月1日至23日期间，港府放行价值50亿美元的货物。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